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朋友们您好，凯传在这里问候您。有一个人呐、啊，在路旁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鹰，他把小鹰带回家，与自己家里的鸡呀、啊、一起关在鸡笼子里。这只小鹰和鸡一起啄食、嬉闹和休息。这只小鹰渐渐地长大了，羽翼也丰满了。这个人想把它训练成一只猎鹰，可是由于这只小鹰终日和鸡生活在一起，它已经变得和鸡完全一样，根本没有飞的愿望了。这个人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毫无效果。最后，他把这只小鹰带到山顶，一把将它扔了出去。只见这只小鹰像一块石头一样一直掉下去，就在要摔死的慌乱中，它突然拼命地扑打翅膀，就这样它终于飞了起来，成为了一只真正的鹰。是舒适安逸的生活让他完全忘记了他有一双翅膀，而危险和磨难唤醒了他本来就拥有的可以展翅飞翔的力量。亲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埋怨现在您身处的困境和磨难，因为这就是召唤您奔向成功的最好的帮助和力量。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海伦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这些家长答疑解惑。那今天我们请海伦老师来呢，是来谈一谈啊，关于这个在家庭当中孩子们闹矛盾，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知道，通常在加拿大这样的环境当中，家庭里面呢，通常都会有两个孩子啊。那当老大生下来呢，开头呢，就是父母都是蛮宠的。但是当有了老二之后呢，我们发现大多数家庭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老二特别的乖巧，比较听话啊。很多家长都是这样讲的啊，要不然他生了个女儿，就是比哥哥听话。要不然呢，生了个弟弟，哎呀，比哥哥又聪明啊，然后又孝顺又听话啊，可是这个哥哥呢，就跟弟弟比起来就是很叛逆。妈妈在妈妈的眼中，
总而言之，家中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用来比较的。
对对，就是这个感觉。然后每次家长都这么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老大让我操死心了啊，我这头发都操白了。我这个老二、啊，
为什么我这个老大让我操心呢？因为我的老二比他好多了。
对，就是这样嘛，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哎呀，为什么上帝给我的功课就是老二我什么都不用操心，他什么都好， 然后什么都听话，然后老大就是我所有的精力都要放在老大身上，天天跟老大争斗，然后天天跟老大吵，然后现在变成呢情况更加恶化了，就是这个老大和老二又发生矛盾，因为弟弟呢好像看上去像哥哥，他老是说你哥哥你看你那件事做的不对，让妈妈不高兴了，哥哥就更加的反抗，就是更加的要跟弟弟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争闹争吵。
孩子之间的争斗或者说争吵，一个就是说孩子长时间在一起嘛，互相之间都会争吵，你不要说孩子，首先你就说夫妻吵不吵，家长跟孩子之间亲子相处的时候吵不吵，是不是？所以呢当争吵的双方都是小朋友的时候，那两个幼稚的小孩，那争吵就更加不可避免了。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待家中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呢，要把它看成一个正常的现象啊，这是一个，而不是觉得哎呀我家两个儿子吵的呀，天天就是鸡飞狗跳的，好烦恼好糟糕，或者好挫折啊，家长会觉得很挫折。其实不用特别看重或者说特别有挫折感，因为首先我们大人之间也是吵架吵得很厉害的，哪怕是冷战那也是没有硝烟的一场大战争，也很可怕，所以不要过于觉得这件事情让你很大压力，那把它当成一个世界上的正常的现象看待哈。这是第一个，那么你就首先呢就不会有过于焦虑的一种心态啊，保证一个可以正常的思考的一个心态，这是前提。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说当家中的超过一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当孩子开始吵架呀争吵啊甚至打架的时候呢，我们家长要有几个小智慧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当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吵架了，家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呢不要介入到他们中间吵架的主题，更不要偏袒或者站在任何一方。这个很有意思哈，大部分的家长呢都会下意识在两个争吵的孩子中间选择他认为正确的一方来支持，对不对？然后同时让犯错的一方，就家长认为错误的那一方孩子来道歉啊，来悔改啊，介入到他这个孩子争吵的内容，然后家长直接给一个宣判的结果。比如说这件事情是姐姐错了，妹妹这个是对的，姐姐不应该那样做，把这个东西还给妹妹啊，这就家长就是单方面宣判了这个争吵的结局，判案了，基本上做了法官。可是呢这样的方法会带来什么？它会带来下一次不可避免的这个姐妹俩再一次争吵，甚至会带来更多的在家长面前的互相的撒谎和告状。你会发现怎么这两个小朋友这个吵架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以前还是两个孩子比如说睡觉之前都要争着让妈妈给了讲故事，都是吵这些或者玩具，现在好了连吃饭的饭桌上也开始打架，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智慧，也是大部分的多子女家庭的家长们呢做不到和意识不到的一个重要智慧，就是正确的做法是当你的孩子开始互相打架的时候呢，不要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对他们双方同等对待。这个同等对待是一个重点，是个关键词哈。那同等对待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不去明确的表明谁对谁错，第二不去明确的去表明这件事情，不去强加这件事情的审判结论给到双方的孩子，不把家长的审判的观点强加到吵架的孩子中，这个叫做同等对待。也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打架的双方如何来解决这个纠纷的技巧，而不是呢关注在打架本身的对错上。这样明白？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做家长的应该关注的是孩子们 如何解决这场争端的技巧，就是他们应该有机会来练习你们如何解决，而不是关注于你们这场架到底谁对谁错。我们越是介入到打架啊、评论对错上面呢，你就会越发引发，就是越会引发更多的长期的恶果。越是激烈、情绪激动的吵架呢，家长就越需要避免当场评判是非。如果是小的、刚开始的一些这个小争论，那你家长还可以稍微介入了解一下，从一开始的时候给一个引导方案、一个建议，这个影响不大。但是一旦这场争端已经开始有孩子哭了，然后另一方孩子已经开始摔东西了，恶狠狠的开始有一种恨呢、一种愤怒已经爆发出来的情绪，这种情况下的吵架，家长反而就越发不能够去偏袒一方或者当场评判是非。
海伦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个第一原则非常重要哈，就是当孩子们在打架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要冷静，我们要对孩子同等对待，你不要偏袒那个好像看上去受气的一方，你也不要偏袒在你心目中你认为他一定是对的那一方。所以让我们大家首先啊，来记住这第一原则，在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争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同等对待，也就是拿出同一种态度对待双方，并且不要介入到孩子们的具体矛盾当中。那做爸爸妈妈的呢，请记住啊，这第一个重要的原则。
在梦里我到访哥哥他，在夕阳晚霞照耀下，看到一个十字架，一颗古老十字架，我静悄观看着十字架，惊讶看不到这滴血痕，我紧切来问主耶稣，你是否把历史改变，主你为我擦流血，血流在那十字架上，为何今天看不到木头上暴雪寒流，我心惆怅。主夜晚不坐在山上，
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嗨，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慈悲的耶稣》。是源自于13世纪的天主教，也被用于安魂曲。安魂曲是指天主教会用来追悼逝去的人所唱的合唱陶曲。而慈悲的耶稣呢，通常为其中的一个段落。许多的作曲家呢，都曾创作安魂曲。给大家听的这首是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所作的，也是被众多的歌手在大型的音乐盛会中常常唱诵的。歌词唱到：慈悲的耶稣，洗净世人的罪，赐他们安息。神的羔羊，赐他们安息，永恒的安息。这首歌曲的曲调充满了平静、安宁、圣洁，让人感受到心灵的洗涤与安慰。人的肉体生命虽然经历患难、病痛，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但是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拯救，他们的生命不是消逝了，而是进入了新的美好的永恒生命之中，并且在耶稣基督的怀中享受永远的福乐。慈悲的耶稣，唯有耶稣舍去自己的生命，愿意为世人承担起罪债，才能换来逝去的人的生命的重生和得到救赎。慈悲的耶稣，慈悲的耶稣。 神剑。在复活节即将来临的日子啊，凯传在这里呢就跟大家聊聊复活节。世上众多的节日当中，复活节呢也许只有基督徒知道它的真正意义。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受苦的日子是受难节，这之后呢第三天就是复活节了。复活节啊，是向世人宣告，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担负了所有世人的罪所欠下的债。而这个罪债呢，就是我们人类会死亡的真正原因。耶稣为众人死，并且战胜死亡，第三天复活。人类将不再对死亡只存有恐惧和无奈，甚至听之任之。这就是人类最终的救赎的盼望了。有人认为呢，这个日子啊，只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因为人们实在不知道这个日子的真实意义是关乎全人类的。只要你会面对死亡，你就需要耶稣的救赎。有人说，耶稣复活听上去不就是神话吗？科学发达的今天，都是新兴人类了，还相信这个吗？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石。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这样记载，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那要说到鉴别一个历史事件是否是真实呢？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加以思考的。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关乎耶稣的空坟墓的事实。当时啊，耶稣的门徒不断地宣讲基督复活的消息。他们说，耶稣的坟墓已经空了，他的身体已经不见了。如果耶稣的遗体还在坟墓里，想要止住这种谣言呢，非常的容易，只需要把遗体展示出来，所有对耶稣复活的宣告就不攻自破了。但当时代，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呢，实际所做的却是去追捕基督徒，而不是用遗体啊来反驳。事实上呢，犹太领袖也不否认耶稣的坟墓空了的事实，但是他们也有对空坟墓的解释，那就是耶稣的门徒把他的遗体偷走了。如果真的去考察这件事儿的话呢，会发现偷走遗体啊是根本就不可能的。耶稣安葬的坟墓是一个山洞，有巨大的墓石压在坟墓口，而且呢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把守哦。再看看耶稣当时的门徒，他们自己都无法理解耶稣突如其来的被抓、被定罪、被处死，以至于他们个个惶惶不可终日地试图躲避，怕连累到自己。他们不单缺乏偷遗体的动机，也缺乏偷遗体的能力。还记得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吗？在耶稣受审的时候啊，就3次否认他自己曾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其余的门徒在耶稣被抓的时候呢，都四处逃窜。耶稣曾在上十字架之前 多次地跟他的门徒提到他要被钉十字架并且复活，而门徒呢，只是在争论将来主耶稣离开后他们谁可以当老大有领导权。想想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决心和能力去无声无息地挪开罗马重兵把守的坟墓前的大石，如此机智如超人般的偷走耶稣的尸体呢？而且藏匿的如此严密，至今无人能够找到。这个事实摆在眼前，当时的人无法解释，今天的人呢，更加无法解释。耶稣的空坟墓就如摆在世人眼前的明证，让人无法推诿。让我们再来读一遍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的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canada.com。